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路加福音24:1-12。路加福音24:1-12，我来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来，把这一切事告诉11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阿们。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通常的坟墓是自然洞穴或者通过挖掘岩石而成的人工洞穴。当然，洞穴入口的门像大磨石一样圆圆的大石头，一旦通过入口进入洞穴，里面就会有类似床的长桌，并在桌上放置被包裹在裹尸布中的尸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尸体完全腐烂的时候，亲属们会将骨灰收集起来放入容器中，然后通过在墙上凿开孔放入里面，或堆放在一侧的方式进行保管。因此，就像韩国的故乡的山一般，都有家族或门第所有的墓地一样，犹太人的坟墓大多是一个家族共同使用的家族墓地。就好像麦比拉田间的洞埋葬着亚伯拉罕家族当中亚伯拉罕、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一样。与此相反，被认为是罪犯或被神咒诅的人的尸体被抛到吉伦西岩谷的共同墓地当中。因此，一个人的尸体被埋葬在以前从未有过葬礼的新坟墓，是一件相当富有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一般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尽管他没有被罗马皇帝任命，却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国家的罪犯。此外，圣经中记录着挂在树上的人是被神咒诅的。因此，从祭司长和其他宗教领袖的角度来看，耶稣是一个被神咒诅的人生。因此，耶稣的尸体被认为应该被抛到吉伦西谷的共同墓地。然而，圣经中提到了一个名叫亚利马泰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也是一位相当富有的人，名叫约瑟。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新坟，并且将其提供给了耶稣。圣经没有详细说明亚利马泰的约瑟何时首次遇到耶稣，以及他是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但是 他没有同意犹太人公会决定将耶稣交给比拉多总督来处死的事情。这样的决定和行动需要放下自己的身份和财产，这是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然而约瑟既然是一个等待神国度的人，同时又确信拿撒勒的耶稣是弥赛亚，他无法支持犹太人公会的决定。由于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又出于他对耶稣基督的爱，他愿意提供自己的新坟墓给耶稣。然而他的行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以赛亚书53:9，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亚利马太约瑟的行动实现了这一预言的话语。在这里，他的坟墓，他与恶人同埋，意味着尽管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却被看作是与恶人、与那些罪犯一样被钉死。此外，他在死后与财主同葬，表明尽管耶稣被视为罪人，本应像罪犯一样被埋葬在共同墓地，但最终却被葬在富人的新坟墓中。大约700年前宣布的这一条预言，通过亚利马太的约瑟得以实现。如果约瑟没有为耶稣提供他自己的新坟墓，那么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将成为空洞的话语，旧约圣经的记录将变成虚无的约定。此外，如果耶稣被埋在吉伦西谷的共同坟墓当中，那么来自摩大拉地区的玛利亚等妇女在安息日过后将无法考虑为耶稣的尸体抹香膏和放香料，即使他们考虑为耶稣的尸体准备香膏和香料，由于在充满枯干的骨头的地方寻找耶稣的尸体并不容易，并且那里散发着腐臭而且充满了恐怖，他们可能会犹豫踏出那一步。包括玛利亚在内的其他妇女们随着耶稣的葬礼在新坟墓里，他们跟随并且确认，因此他们能够准备香料和香膏，并在安息日结束后清晨去找耶稣的坟墓。但是当妇女们找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与他们所担心的相反，关闭坟墓的石门被移开了，坟墓的门是打开的。但是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身体。正当妇女们苦恼的时候，有两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天使站在他们身边。当妇女们看到他们时，他们害怕了，脸朝下趴在地上。那时传达给这两个人的话和听到话语的妇女们的反应如下，经文24:5-9。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巨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使徒和其余的人。穿着放光衣服的两个天使所传的信息并非新内容，那内容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信息，即他将经历苦难。 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也就是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常常说的话语。听到这两个人再次重复了耶稣反复说过的话之后，才想起当时他们曾经亲耳听过耶稣所说的话，并将这话传达给了门徒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抓住主的话语并顺从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有一位名叫李斯特罗贝尔，他写了一本书名叫《为基督辩护》。他原本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曾是美国中部有影响力的芝加哥论坛报的法律专业记者。他一度是对教会充满敌意的无神论者，然而他随着先相信耶稣的妻子开始了信仰生活。这本书记录了他为了验证耶稣是否真的来到世上的救世主，花费两个时间拜访了13位学者的过程。这本书后来改编成了电影。这本书中有一段他会见并采访教授，又是教授又是牧者的路易斯·拉皮德斯的内容。他不仅是一位博士学位的旧约学者，还在过去10年里在大学向犹太学生传福音，并且担任了15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组织的国际议长。他在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并为了成人礼而去了保守的犹太教堂7年。他的家人虽然努力地在教堂里面过信仰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严格遵守犹太教义。他们甚至没有为迎接安息日而打扫房间，有时甚至在安息日工作。即使现在也约有10%的犹太人依然严格遵守安息日的规定，而且他从未听说过有关弥赛亚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听他的父母说过。年轻的拉皮德斯对耶稣的了解仅限于在教堂里看到的一切，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腰间被刺的人头上又戴着荆棘的冠冕，有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的一个人。他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敬拜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从未想过耶稣与犹太人有关。他认为新约圣经是教导反犹太主义的教材，包含着杀害犹太人的法规，类似于美国纳粹党的指南。拉皮德斯教授讲述了他的思想和生活是如何又在某个时段发生了改变。当他1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当父母分开时，神的面子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去找拉比咨询呢？如果信仰对实际生活没有帮助，为什么还存在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他，但他没有找到任何的答案。他的人生就像成了碎片一样。之后他深陷音乐的世界，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咖啡店，因此无法上大学。然后他被征召参加了越南战争，他目睹了许多战友在各处死去，看到了世界的荒废，因此他又陷入了虚无主义，沉迷于东方宗教，并阅读了东方哲学的书籍。在日本，他又曾拟定计划在寺庙跟从僧侣修行。回到故乡之后，他吸食大麻， 接触可以引起精神分裂症状的致幻剂 LSD， 甚至考虑过极端的行动。随后他下定决心要开始新的生活，于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尝试了佛教、印度教、三达基教以及电影明星汤姆·克鲁斯信仰的宗教，试图填补他的精神空虚，但什么都没有令他感到满足。他参与了一些神秘的宗教集会，甚至参加了拜撒旦的秘密宗教聚会。后来他遇到了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拉皮德斯用傲慢的口吻指着天空对他们说，那里没有神，我们就是神，我是神，你是神，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事实。这个时候有人说，哦，如果你是神，那么你能创造出一块磐石吗？由于药物的影响，拉皮德斯的思绪变得混乱，他想象自己抓住了一块磐石，并说，好的，这里有一块磐石。他伸出了自己空空的手。这时有一位基督徒说，这就是真神和你之间的区别。神在创造万物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神的创造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拉皮德斯的心里。他到现在为止追寻的所有东方的神，都只是存在于他个人内心的主观的神。其中有位牧师问他，你了解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吗？那时候他说，从未听说过。拉皮德斯听到一位牧师提到了一些旧约的预言，感到很吃惊。然后他想，这个人现在正说的是我们犹太人的圣经吧？在旧约圣经中怎么会有关耶稣的内容呢？那位牧师让他看圣经，并且给了他一本圣经。拉皮德斯有一些迟疑的接过来，然后问，这里有新约吗？牧师点点头。拉皮德斯说，好的，我读过旧约，但我不读新约。于是那位牧师说，好的，只读圣经吧。然后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祈求，如果耶稣真是弥赛亚，求神向你显现吧，因为他是你的弥赛亚。他最初是为犹太人而来，同时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这番话让拉皮德斯深感震惊，这是一种新的信息。从那天起，拉皮德斯每天都读旧约圣经，他接着寻找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例如在读《申命记》时，发现预言说会有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出现。一开始他想，谁能比摩西更伟大呢？但后来他意识到那位先知就是弥赛亚。以这样的方式，他不但阅读旧约圣经，直到他在以赛亚书第53章无法再读下去。在那里，有关弥赛亚因以色列和全世界罪而受苦、死去的描写非常清晰。这些描写是在他出生之前约7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以赛亚书53章3到9节以及12节下半部，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宰刀，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拉比德是知道这段经文描述的是谁，那就是拿撒勒的耶稣。这时他终于理解了小时候经过教堂时看到的人们的行为。他无法再否认耶稣就是弥赛亚。然而尽管他很想否认，拉比德斯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场骗局。基督徒重新书写了旧约圣经，扭曲了弥赛亚的内容，使其看起来好像弥赛亚先知预言了耶稣一样。因此为了证实这一事实，他要求母亲寄给他犹太圣经以进行核实。结果犹太圣经中也同样记录了这段经文。拉比德斯在旧约中找到了48个重要的预言。之后他决定下决心读一读新约圣经。他打开第一章读第一节，全身都颤抖不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开始阅读新约圣经，并意识到与他之前阅读的旧约圣经是如此准确的相互关联。他满怀热情地阅读了全部福音书。新约圣经并非是美国纳粹党的指南，而是关于耶稣和犹太人之间对话的记录。接着他阅读了《使徒行传》，那是一个关于犹太人为了更好地向外邦人传讲耶稣而努力的事情。在那之后，他说出了这样的祷告：是啊，我愿意在我的人生当中迎接耶稣。我不知道应该与耶稣一起做什么，但我渴望耶稣。我把我的人生弄得一团糟，所以求神改变我。从那时起，他戒掉了毒品，整理了他原本道德上糟糕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开始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人格性的与神亲近接触后所发生的事情。记住神的话语并顺从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妇女在内，他们所见所闻，他们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使徒。当时使徒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路加福音24章11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使徒们听到妇女们的陈述之后，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因为耶稣复活而欢欣鼓舞，而是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不值得相信。希腊文中表示虚伪或无用的词是 lenos， 意味着愚蠢的言论或毫无意义的言辞。有时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那些当时的妄想症所说的荒谬的话语。这个词汇的选择可能来自于 本质是医生的路加福音。换一句话说，使徒们将这些妇女的话看作是精神错乱者的言语。特别是其中一个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本来曾经受到七个鬼附的困扰，但耶稣赶走了这些魔鬼。两位穿着发光衣服的天使传达了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尤其是在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作为之前曾经被治愈过的女性时，门徒们担心她是否重新陷入了原先的病态。然而那时也有一位门徒有着不同的想法，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在约翰福音当中，彼得和另一位门徒奔向坟墓，彼得也确认在坟墓里只有细麻布放在一处。这一部分在约翰福音当中如下描述：约翰福音20:6-7，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一处卷着。彼得在坟墓里确认的是裹在耶稣身上的细麻布和裹头巾，然而头巾、裹头巾却在另一处卷着。这一点成为了对耶稣葬礼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关注点。马太福音27:57-66，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口，就去了，由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有活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管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祭司和宗教领袖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他们还确认了耶稣的葬礼已经结束。然而他们无法摆脱不安的心情，这是因为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曾明确地说过：我要在三日之内复活。耶稣的门徒在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在他们将耶稣的尸体偷走之后，如果向百姓声称耶稣在死人中间复活了，情况将比以前更加混乱。因此他们获得了比拉多总督的许可，让士兵们在3天之内严的把守耶稣的坟墓。如果有人偷走了耶稣的尸体，那么在坟墓之外严严守护的士兵们，那么不会有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耶稣的裹尸布和耶稣的裹头巾都在一起，不可能悄悄地离开。而即使解开了裹尸布和头巾并把他们带走，那么这些东西也会散乱无章。然而耶稣的头巾保持的原貌，只是头部空了出来。 这除了耶稣以超越时空的身体复活外，别无其他的解释。因此，裹着原貌的裹尸布和裹头巾是耶稣是在第三天复活的有力证据。由此证明了他向门徒们仿佛宣告的话语，第三天复活的有力证据。今天是默想主受的苦难，并且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四个主日。从圣经来看，天父神向他的百姓应许说，要用神的方式来成就。圣子耶稣也在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受苦难，并且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代赎之血，被埋葬，并且第三天复活。圣灵引导我们走向一切真理当中。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离开主的话语生活，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无法过上符合神的心意、名副其实的在世上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瞬间脱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误认为脱离神的话语也能够过好基督徒的生活的话，那么在这个四旬节的节期，让我们真心的悔改吧。我们每一周当中没有无意义的日子，每一周当中都是特殊的日子，但在其中每周一赐予我们，每一周都赐予我们美好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主日是神赐予的特殊的恩典和伟大的礼物。主日通过向我们传达的话语，除去我们内心的世俗的价值观，摆脱狭隘的自私和我们内心的欲望，使我们内心变得更加坚定。如果没有得到主话语的供给，没有把我们内心跪在主面前，没有寻求主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生虽然活着，也跟死了一样。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并复活。如果我们相信，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我们愿意作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而生活，那我们随时都可以打开窗户，过上尊重主话语的生活。此外，求神让我们把主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中。如果是按照主的话语生活的地方，无论那里是哪里，都是有复活的、有生命的地方。虽然那里看起来像是死亡的幽谷，看起来像是坟墓一样，仍然会是一个复活的现场。我们一起来祷告。即使士兵们如同坚实的铁桶一般严严地守护着坟墓，然而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裹尸布和裹头巾原样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有力证据。玛利亚等妇女们和彼得等耶稣的门徒一开始可能无法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当他们接受主的话语，并在五旬节中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成了传达神话语的通道，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成了使徒行传。如果我们曾一度错误地认为离开神的话语 仍然能够实现神的旨意，能够过上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错觉，那么让我们在忏悔的节期四旬节再次让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特别感谢主，每一周通过主日传达给我们的话语，除去我们内心的世俗价值观和欲望，让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愿我们在主日里面借着话语心灵更强健，也求神借着话语把话语摆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让那里成为复活生命的基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